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13号为您现场直播的川金会特别报道中朝关系面面观节目，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全球瞩目的川金会即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召开，在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化冰之际，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之音在这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从时事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在瞬息万变的朝鲜局势中所处的地位。美朝峰会即将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这是史上第一次美国现任总统与被认为是独裁者的朝鲜领导人进行正式会面，受到各方关注。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关系也经历多次演变，从赞赏到针锋相对到现在的缓和。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带您回顾两人关系的演变。
是的，在2014年呢，当时还只是一个民间的商人，川普呢，他是这样说的，他在推特上说，疯狂的前 NBA 球员罗德曼说，我想要跟他去朝鲜，我们没有谈过，我没兴趣，那是全世界我最不想要去的地方。那么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呢，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时是这样形容金正恩的，他说，任何一个从父亲手下就接下政权，在一堆可能也想掌权的将军们环伺下的年轻人，不可小看这个人。那么在2017年的8月8号呢，对于一再试射导弹的朝鲜，川普总统说出了著名的烈焰与怒火。那当时呢，他是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上对记者说，他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不然他们将会见识到世界前所未见的烈焰与怒火。但是呢，只过了一个星期，对于金正恩取消将导弹射向关岛的决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说了，他说，金正恩做了一个又聪明又理智的决定。那么在2017年的9月17号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川普总统给金正恩取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火箭人。他说呢，火箭人正在为他自己以及其政权进行自杀任务。那么接着在9月22号，金正恩就发表声明，他说呢，我绝对会驯服这个精神错乱的美国疯子。那么在11月呢，金正恩又用老疯子来形容川普总统，而川普呢，则是以金正恩又矮又胖作为反击。但是呢，在2018年的1月11号，川普总统突然就说了，他说呢，我可能会跟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看到3月8号就宣布了，川普总统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要来举办川金会。而在5月10号呢，川普总统在迎接三名从朝鲜被释放的人质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要感谢金正恩，他很优秀的对待这三名人质。所以我们看到呢，从烈焰与怒火到小火箭人到老疯子，川普总统呢多次也批评金正恩是个独裁者，那么直到现在呢，他便能感谢金正恩，并且说他很优秀，所以呢还说他期待接下来的川金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几年来，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峰回路转，而且有剧烈的演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说，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美国愿意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过去几周以来，朝鲜核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多年来停滞不前的朝鲜核问题在2018年显出了取得巨大进展的迹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说，如果朝鲜放弃其核武器，美国愿意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此前一天，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了三名从朝鲜被释放的美国人质。朝鲜核问题的转机始于今年三月，金正恩史无前例地向美国伸出橄榄枝，邀请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随后，韩国政府于3月29日宣布，韩朝首脑峰会定于4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就在韩朝峰会前夕，金正恩于4月21日宣布暂停朝鲜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而在这次历史性的峰会上，韩朝两国发表了板门店宣言，争取在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致力于把停战协定改成和平条约。五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度访问平壤，并且带回了关押在朝鲜的三名美国人。蓬佩奥在4月份已经秘密与金正恩会面。就在蓬佩奥二次访朝前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与金正恩在中国大连举行了第二次会面。上一次则是在3月25日至28日，金正恩赴北京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历史性的美朝首脑会晤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川金会即将举行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一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这次的密会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中国在朝鲜问题处理上对美国是否能起正面作用？下面请看《时事大家谈》节目精彩片段。
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会晤的前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一再次密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连会晤。中朝领导人40天内两次的密会到底商谈了什么？他们想要对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号？而在见完了习近平之后，金正恩赶回朝鲜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并且在今天释放了三名美国公民。川普政府的强硬立场与制裁是否成功逼迫朝鲜低头？而中国又是在助美国一臂之力，还是在添乱搅局呢？现在通过 Skype 视频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玉文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我们现在就来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聊天室里面几位观众网友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这位署名叫贾许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感觉这次突如其来的习金会金习会可能是和川普批准退出伊核协议有关，三胖似乎感觉前途渺茫，所以又来抱大腿了。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驴子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被川普的经济打击搞得是灰头土脸，然而又没有好牌可以抗衡美国，所以就拼命拉拢朝鲜，目的就是让川普看到中共对朝鲜的努力，在贸易问题上让中共一马。还有这位署名叫吴凡的网友呢，他说习近平和金正恩两个独裁统治者面对川普总统的贸易战和半岛去核的强大压力，互拿对方当筹码向川普总统要价，两件事非常巧合的到了一个关键时间点，所以迫不及待的密谋会面，狼狈为奸，抱团取暖，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具体什么样的把戏，想听听嘉宾有什么样的高见。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在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就请王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这位呢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就是那个朝鲜他是不可能契合的，真的别做梦了，他除非金正恩不想自己不想活了，然后就是这个南北韩也是不可能就谈一谈就能统一的，因为两种制度是不兼容的。如那南韩的那个老百姓是不可能接受金正恩统治的。
嗯哼。
还有就是原本就是想让那个朝鲜让给美国一步，然后台湾让给中国一步，后来这个美国他反水嘛，估计现在就是想要让朝鲜更牵制那个美国嘛，又习近平估计就是想又跟朝鲜站一边了，导致这种结局。
那么王先生，我想请问您啊，您觉得如果朝鲜不可能契合，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断的接触金正恩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您是问
我吗？就是要那个什么嘛，要产生影响力嘛，给那个美国施压嘛，否则的话这个经济问题也给他有一定筹码嘛，然后那个反正台湾问题让看他能不能做出让步啊，还是怎么着。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么王维正教授，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四十天之内这个中国跟北韩的首脑两度见面啊，那跟过去几年的话他们彼此互相不见面，这确实讲起来是看起来是非常不寻常。那我觉得这个中韩首脑见面的话是各有所图。对于北韩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在跟这个主席就是跟这个美国总统见面之前的话，他要回到北京去跟确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确定说这双方的这个对于这个谈判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彼此要互相协调这个步调哈。那他希望从中方那边能够得到经济援助，因为目前来讲刚提到说这个金三胖他急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北韩它94%的贸易是跟中国做。那目前这个川普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是中国也做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从去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协议开始的话，中国真正的开始对北韩进行了经济制裁。那我们注意到了说，这个外电也报道说，在这次的大连的会谈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似乎有这个跟金正恩有给他一些承诺，就是你去谈，如果谈之后我慢慢的，我可以帮跟你跟那个川普总统说好话，然后慢慢的释放这个经济的这个制裁。所以经济援助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金正恩可能希望习近平能够为他做外交的背书。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说美国还是有恶意的话，他希望到最后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北韩进行安全的保障。那中国希望图什么呢？中国希望的话就是说，当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过去可以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但这过去几周的话变化相当快，他相当的担心，就是说这个情况会不会失控，而且自己在过去在中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个角色是否被淡化，所以希望说能够搞清楚这个步调如何，然后能够进行这个不但是斡旋，而且能够主导，最后可能是能够来决定这个朝鲜半岛最后的一个状况。大家不要忘记1953年的这个停战协定的话，签署的双方并不是南北韩，而是美国跟中国，所以朝鲜半岛最后的结局怎么样的话，中国还是一个利益攸关者。
高静文教授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就是您刚刚王教授也提到，朝鲜半岛近来一连串的这种所谓外交突破，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驱使？那么高教授提出了一点，他认为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被大家所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国意图支配东亚的雄心，而金正恩希望可以遏制北京控制朝鲜半岛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本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请高静文教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具体的和大家说明一下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但是我想现在因为王维正教授您在我们的现场，我是不是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高教授这样的一个分析论点？他认为金正恩现在愿意来和习近平谈，过去他上任这么多年都不愿意访北京，都没有与习近平来见过面，现在却短短在6个星期内见了2次面，主要的原因是金正恩也了解到中国方面想要控制朝鲜半岛未来这样的一个野心，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高教授这个看法很有意思哈，也许可以从这个中朝1-2000年来这个历史这个角度来观察，就是过去的话，这个朝鲜啊，古代的国名叫朝鲜。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藩属也好，或作为这个缓冲国也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因素。所以这中朝的话，就基本上来讲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那金正恩与其说是过去几年都没有跟那个习近平见面，与其说他不愿意跟他见面，倒不如说是习近平不愿意跟他见面。那现在话双方互有这个利益的盘算，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一个强大的而且愿意这个向外施张的一个中国，对于历史上来讲作为藩属或者是缓冲国的一个韩国来讲的话，当然是有他的顾虑。所以我想金正恩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中美两个强权中间能够施展这个最大的外交的艺术，能够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我也想再引述一下，这是美联社的报道。那么在昨天呢，他们也特别引述了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曾瑞生曾教授，他也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一位嘉宾客人。那么曾教授呢，他对于这个最新的这场习金会，他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同样跟刚刚我们有一些网友的看法认为，他认为对于习近平和金正恩两人来说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认为呢，习近平主要是在对外界，特别是川普来重申中国才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因素，而金正恩呢，通过和习近平的二会释放的一个信号就是，如果川普要把交易的价格设得太高，那么中国仍然是朝鲜的盟友，并且会支持朝鲜。那么我想王教授，刚刚我们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到了类似这样的观点，那么是不是能请您再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想那个曾教授的这个分析的话，我基本上是同意的。那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当去年这个在 习近平跟川普在海湖庄园见面之前，川普总统有几则这个推文啊，那时候大家看得不太懂，就是说他希望说他马上要跟习主席见面，然后希望说习主席对于这个北韩的问题能够这帮帮忙，然后又把这跟贸易的问题给连上，那时候大家不太懂这个关联。但现在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北韩这个事情跟最近才不欢而散的这个中美的这个高层的经济会谈贸易会谈把它连起来看的话，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话也做了一个盘算，就是说到底是否有两条路走。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想办法要跟美国对抗，然后甚至于把这个朝鲜小老弟也拉过来，然后从中间呢互相取暖也好，互相利用也好，然后来对抗美国，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就是说是否就按照这个川普这个商人这个个性，然后帮他一点忙啊，在北韩上面的话以取得这个中国自身的利益，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话目前来讲的话还是靠大量这个外贸来维持它的经济成长，还有说政权的这个合法性。那么如果说如果美国压迫太厉害的话，是否会伤害到中国的这个基本的利益？我觉得在北京的话这个可能也经过这样一个盘算，然后觉得说还是第二条路对北京来讲比较有利。
我们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立，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川金会特别报道中朝关系面面观节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0天内两次密访中国，有专家指出，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面显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已被边缘化的看法存在误解。事实上，近7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从来都是起起伏伏，充满着变数。
1985年初，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派人将一批米格战斗机运送到辽宁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希望中方无偿维修。朝方的理由是，这批飞机是当年毛泽东赠送给朝鲜的，现在飞机到了大修的时候，中方当然需要负责维修。
这个修可以，你拿钱，因为这修这得有成本。朝鲜人就愣了，飞机都是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吗？说咱们还是兄弟吗？
朝鲜人感到不解，为什么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现在变得这样斤斤计较。朝鲜人十分不满，一路上访，找完外交部，找经贸部，最后有关文件送到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批了两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 很少有人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发展道路，也让中国与朝鲜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出现了裂痕。什么是社会主义阵营最佳的发展模式？面对这个根本问题，中朝最高领导人显然有不同的理解。
Because that meant that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policies were no longer.
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朝鲜的国营社会主义体系不再一致，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North Korea.And so、that problem got increased.
我曾经提到过，我1991年回到中国时，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朝鲜很来气，因为朝鲜不以中国为榜样，不学习怎么与世界打交道，怎么让你的经济发展起来，让国家变强大。
邓小平改革开放，78年、79年改革开放呢，这个中朝这个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朝鲜基本上要什么中国都给，不考虑这个经济利益，只考虑政治利益。那么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呢，中国各地都搞承包，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说朝鲜要的东西呢，中国不能这个去给。
就中国改革开放是搞什么呀？主要是这个搞市场经济嘛。那么市场经济在朝鲜看来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所以他是反对的。啊，1990年，朝鲜劳动党内有个说法，就中国已经搞了13年的资本主义。
对朝鲜最直接的触动，要数中国与韩国最终在1992年实现的关系正常化。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拓展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中朝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就是被这根稻草彻底压弯了。
所以中国实际上从79年开始，慢慢的到80年代，就慢慢的跟这个南朝鲜呢，这发展一些民间的贸易，民间贸易关系。特别是这个80年代的这个亚运会，86年在这个汉城的亚运会，然后1990年在北京的亚运会。那么中国跟这个韩国或者是南朝鲜之间呢，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呢，已经开始接触这个比较多。这个呢为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这个到了90年代初啊，就相互之间就建立贸易代表处，在北京和汉城建立贸易代表处。
但是中韩建交也不是一蹴而就，从最初的接触到最终建交仍然经历了10多年的时间，主要就是考虑到朝鲜的因素。1991年，中国改变长期立场，转而支持朝韩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这为中韩建交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这个事儿中国一直反对，因为朝鲜反对嘛。那个80几年，那个美国就提出来了，韩国也同意，但是这朝鲜坚决抵制，说你这是分裂朝鲜半岛，要搞两个朝鲜的阴谋，中国也这么叫。91年，中国突然态度变了，90年底吧，91年初，直接就跟朝鲜谈，说我们马上要同意，我在联合国，我们要同意这个议案，因为联合国每年提，你这每年不否决吗？不让他提，现在我们要提了，结果朝鲜也没办法。而且中国说你要不答应啊，这次就韩国进联合国你进不去，这朝鲜就着急了，说那赶快我们一块进吧，中国也帮着他，反正一块进。但这个步一迈出去，就把中韩建立政治关系的障碍彻底排除了。
紧跟着不到半年，中韩就开始秘密建交谈判。实际上在1991年，中国提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时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朝鲜方面就已经感到苗头不对了。金日成曾经警觉地说过，这一步走了，下一步就不远了。他也亲自前往北京，要求中方不要与韩国建交。
当面到北京，当面问这个江泽民，说你们去年说那话算不算数啊？江泽民什么话？说你们不能跟他们进，这算数，我还记着呢这事儿。 又找邓小平啊，说还记不记得去年你们保证，咱们什么保证啊，行行，含糊糊的就没有那么中文。然后跟着不到一年，中韩突然宣布建交。所以这一步啊，照我看，中韩建交无论从它的性质上还是从它的做法上，彻底摧毁了中朝国同盟关系的基础。
朝鲜认为与韩国建交，这是中国彻头彻尾的背叛。
到1992年的时候，其实从客观上看，中韩在中朝之间这种所谓特殊关系，什么亲密的友谊了，什么同盟关系，已经是历史上翻过去的一页了，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朝鲜人已经彻底的不信任中国，在他眼里中国才是头号敌人。这共产党的原则都是这样，你想想，这叛徒啊比那敌人更可恨，不是吗？
当然内部这个金氏父子他肯定是恨邓小平，这个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的时候，这个金家没有派人到这个中国驻平壤的使馆去吊唁，这个基本的礼仪他也没有，就是他从内心是恨这个邓的，认为这个邓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嘛，这个他们是坚持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他们是坚持就是社会主义，这个他们不愿意搞改革开放，当然中国是希望他搞一些改革开放，把这个北朝鲜的社会主义搞好，这样这个中朝两国都不错，这个两国的思路肯定是发生了很大的不一样。
那么中朝之间这种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特殊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要从1945年8月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和金日成的崛起说起。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25集团军要进驻朝鲜，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带着一批亲信于1945年10月回到朝鲜，配合苏军对朝鲜半岛北部的占领。
这个时候金日成呢就开始受到占领军的重视，推荐金日成的主要是就是苏联的25集团军，还有滨海军区，就是军方的人，因为他们比较熟悉那个金日成。我看了鉴定啊，里头写的对他评价很高，就主要评价高，就是说这个人呢，在朝鲜人当中有威望，就是他有组织能力，另外他对苏联非常忠诚，还加上俄语学得好。
金日成到的这个他在1945年到的这个朝鲜以后啊，苏联人是用他就是作为苏联占领军的这个一个副司令，相当于这个位置，他掌握呢这个主要是武警啊公安，他的这个游击队派，其实军队并不是他掌握的，这个苏联人掌握的这个那么苏联人离开以后呢，就慢慢交给他的。
1950年春。金日成前往莫斯科，请求斯大林批准他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条件是他必须也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Kim Il-sung having received Stalin's
金日成征得了斯大林有条件的同意后，前往北京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但实际上毛没有选择。金日成说，斯大林已经同意我进攻南朝鲜，只要你也同意。
But on condition that you agree.
And that put Mao in an awkward position.
这让毛很为难，因为他也需要苏联支持他统一台湾。如果他对朝鲜的统一说不，他再去向苏联求援恐怕就不容易了。
那么毛当时其实比较不高兴，因为中国正在准备这个就是打下这个台湾，那么这个而且劝他就是说你等我打完台湾以后再打，当然这个金日成就讲说，其实我也不需要你什么帮助，我们都准备好了，其实这个而且会打得很快。所以他走了以后呢，这个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根据这个当时材料记者，这个北朝鲜也没有告诉中国，其实说他这个朝鲜战争他往南打，整个这个战内的这个布置他没有跟中国人说。打了以后就过了3天，拍这个就是 朝鲜驻这个中国使馆的一个武官啊，来告诉中国也打起来。
战争初期，朝鲜打得非常顺利，很快将战线南移。战争爆发后，仅一个多月就占领了朝鲜半岛90%以上的领土。然而，整个战局在麦克阿瑟将军9月份指挥的仁川登陆后发生了逆转。这个时候，中国的参战就变得非常迫切了。然而，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是存在分歧的。
And then the situation was that China's military leaders were opposing.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军方高层反对介入朝鲜战争，因为中国没有空军，没有海军。
United States had a military posture in Japan.
而美国正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在日本有驻军，因此中国的军方将领认为，中国参战注定会遭遇重大伤亡。
Guaranteed to encounter massive casualties.
与大多数其他中共高层领导和军事将领不同的是，毛泽东的态度到1950年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很积极了。
但是毛认为，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在朝鲜半岛打的话，将来要到这个东北来打，还不如就是先打，打完了以后再搞建设。哎，所以毛的态度可能是比较积极。
但对于毛而言，出兵朝鲜半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因为中国出兵朝鲜啊，从毛泽东来讲呢，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后才能使自己真正的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一员，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对于中共刚刚取得的政权的稳定。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你中国100多万军队到了朝鲜，这样就毛泽东就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话语权。
见证仅仅一年的中共政权来不及休养生息，便进入全国性的军事和经济总动员，行百万之兵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在近3年的战争中，中国在朝鲜半岛付出巨大代价。按照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在战场上的阵亡人数为18.3万，还有38万人受伤，再加上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另据解放军总后勤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报告》，朝鲜战争中国先后出动志愿军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而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志愿军被俘人数则为21000多人。中朝之间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说法，便源自这场惨烈的战争。但一些历史学家提出，朝鲜战争在某些方面反而使中朝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战略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把朝鲜战争看成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毛泽东还有自己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而金日成则是从朝鲜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来看。
你比如涉及到军队指挥权的问题，铁路管理权的问题，这个处理战俘的问题，停战谈判的问题，特别是南下，就是第三次战役以后是不是要继续南下作战的问题，双方都有这个严重的分歧和争执啊。那斯大林都同意了中国的意见，没有一个例外。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想法跟斯大林想法比较吻合，就是中国要把美国人拖在朝鲜半岛，这斯大林就想把他们拖在这儿。而且斯大林很明白，这么大的战役，金日成怎么能指挥呢？只能让中国人指挥嘛。所以不但中国军队彭德怀指挥，朝鲜军队也得归彭德怀指挥。那么这样子呢，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呢，都对金日成有很大的伤害，心理情感上。
1953年7月，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 签署了停战协定。虽然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保住了朝鲜金家政权，但是在基础牢固的友谊表象下，中朝两党之间似乎有着种种的貌合神离。
1955年，就战争结束两年了，苏联那个外交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什么现在中朝关系不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一直这么认为，祖国战争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就是中国人在捣鬼。他们不想让我们统一，他们害怕我们统一。所以朝鲜战争啊，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留下的这个印象，跟这个朝鲜领导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宣传可是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就中朝方面表面上宣传都是什么春寒齿亡了，什么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啊等等，但实际上内部高层啊，这个矛盾分歧是非常大的。
也有分析人士说，中朝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虽然有很多不愉快，但总体关系是稳固的。
很多历史学者强调中朝之间的分歧，因此下结论，中朝关系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不那么好，两国领导人之间也有矛盾。但我认为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仍然是兄弟般的，仍然是很好的。没错，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确有矛盾。如果你去看彭德怀写的报告，他也说他认为朝鲜人是勇敢的人民，他们值得中国的同情。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给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在朝鲜的战后重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8年10月，朝鲜战争停战以来，一直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这让金日成感到非常满意。
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待金日成，哎，因为中国军队40万人在那儿本来是控制朝鲜，就一般国家来说，他本来就是合法的，对，人又没让你走，你完全军队可以在那儿，你主动把他撤回来，就是收买他的人心，所以金日成心里非常明白，如果志愿军不撤走，哪有他的天下。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国内，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失败，经济衰退，工农业生产一片混乱，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活必需品短缺和饥荒。在国际上，中苏矛盾不断加剧，而且公开化，导致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朝鲜则借机提出要和中国解决敏感的边界划定问题。历史学者沈志华认为，自1956年的八月事件以来，毛泽东对朝鲜一直采取宽大和容忍的政策，
不但把长白山和天池给了朝鲜，而且跟金日成讲说，将来东北我就交给你管了。当时金日成非常激动，而且他真的就到东北来视察。毛泽东还让63年就来了嘛，毛泽东还让邓小平陪着他，三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轮流接见司以上干部，向他汇报工作。金日成也回到那个朝鲜，还办了个东北领导干部培训班，专门这个把东北的干部都拉到朝鲜去，好吃好喝，然后向他汇报工作。所以那个时候金日成感觉非常好，他觉得东北就是他的了。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十年浩劫，中朝关系也再次跌入低谷。
This led to perhaps the lowest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文革或许导致中朝关系跌入最低点。当时，除埃及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召回了驻华大使。
The ambassador was withdrawn. But you had
红卫兵在报纸上公开诋毁金日成，号召朝鲜人也发动文革推翻金日成。这主要是因为朝鲜当时在中苏分裂中保持中立，红卫兵骂金日成是墙头草。
尽管如此，中朝关系并没有彻底闹僵，中朝高层仍然为未来关系的改善留有空间。
文革的时候闹起来的主要是老百姓之间，红卫兵啊造反派折腾。你看毛说过金日成的坏话吗？一句都没说过。
在朝鲜的媒体呢，也从来没有公开攻击过这个毛、胡哲。就是说，我认为呢，他们之间的这种就是这种他们自己讲的这种这个兄弟关系啊，或者这种我们学者用的就是特殊关系，这种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个关系彻底撕破。
1969年，一系列事件使中朝关系的改善遇到契机。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向远东地区大规模增兵，中苏战争看似一触即发。4月份，朝鲜人民军在朝鲜附近海域击落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机上31名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再次触发朝鲜半岛危机。对安全的需求使两国又走到了一起。当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共建政20周年的时候，金日成派崔庸健率领朝鲜代表团到北京出席庆祝活动。
下午3点钟发出的邀请，晚上6点多钟，朝鲜就说：“我们派代表团，派崔庸健。”11点30，朝鲜代表团就到了。第二天呢，这个崔庸健和毛登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这个进行了很好的交谈，
双方的关系就此改善。1970年春，周恩来访问了平壤，半年后，金日成秘密去北京进行了回访。
We will have differences in the future.
然而，此后美中两大国的关系开始解冻，使中朝关系再次受到冲击。
We can have differences without being enemies in war. It was another simple arrival. Local officials. Breakthrough by President Nixon and Chairman Mao in 1970.
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在1971年和1972年实现突破。很明显对苏联和朝鲜构成巨大冲击，这让朝鲜的立场变得很尴尬。但当时朝鲜仍然得到苏联支持，而中国则失去了借朝鲜对抗美国的兴趣，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So the dynamics of the politics changed during that period.
朝鲜是跟谁打仗啊？不是跟美国吗？对吧？那么你现在越过朝鲜去跟美国人握手言和，那对朝鲜来讲，它不就是一种背叛，一种损伤？再一个，朝鲜呢是依靠苏联抗击美国，中国是拉着美国抗击苏联，所以他们的外交方略、外交方针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分裂。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亲自赴平壤向金日成当面解释为什么中国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就是去北朝鲜去跟金日成讲，就是我们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这个和美国人民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嘛，这个你们也应该一起，就是说这个和我们一起，这样呢我们可以呢就是就可以实现由您领导的这个统一嘛，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南北统一。
周恩来跟他解释说，其实我们跟美国接触呢，反而帮助你解决问题。那金日成当然很高兴了，所以那你给我解决什么问题？金日成提出了几条，什么撤销联合国这个韩国复兴委员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国撤军。从南站中国全答应了。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确实在帮助朝鲜跟基辛格谈。
然而从客观上讲，中美关系的缓和势必动摇了中朝关系的根基。到1970年代中期， 毛周去世前，中朝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中国不再坚持美军必须撤出南朝鲜，这个是有变化的。这个在毛和周的时代，就原来中国是一贯主张你必须撤，你不撤怎么可能。后来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你基辛格提醒他说，我们撤可以啊，如果我们撤了，朝鲜半岛成了真空，日本人会进来的，这个中国非常担心。所以后期谈判中国就不再强调说你们撤嘛，说还是说早晚要撤，但强调就是不能让日本人进来。你所以后来把中国把这个美军在南朝鲜的存在作为一种稳定的因素。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不再支持朝鲜用武力统一半岛，这个是很明显的啊。原来中国不管北朝鲜统一就行，哎，没有特别提出，但是这个中美关系变了以后，这个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再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和美国都承认在朝鲜半岛上中美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
有了这些历史因素，再看那批朝鲜米格战斗机在沈阳飞机制造工厂经历的冷遇就顺理成章了。自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渐行渐远，两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金日成逝世后，他的儿子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在金正日上台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朝关系一度十分低落。
Kim Jong-il had a very poor relationship with
金正日一开始和北京的关系很差，他上台后长达七年，双方的关系都非常紧张，双方没有互访。后来金正日看上去被说服了，他认为搞一点中国式的改革，朝鲜政权不会垮，可能反而还会更好。但接下来中朝关系因为朝鲜谋求核武器而再次陷入低谷。
中朝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在1990年代寿终正寝后，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同时进入快行道，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
习近平2013年说过，中朝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靠中朝两党之间联系，而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对朝政策的降级，是一个重大变化。
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金正恩2012年上台后，更是加紧优先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技术。朝鲜已经进行的六次核试验中，有三次是在金正恩掌权后进行的。
It believes that it needs nuclear weapons to survive.
朝鲜政权认为它需要核武器来生存。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美国的政策是在美国认为有威胁的国家推行政权更迭，所以对朝鲜来说，他们认为防止美国对更迭朝鲜政权的唯一办法是要拥有核威慑力。朝鲜一直拥有的一个威慑力是对准首尔的大炮，即使没有核武器，朝鲜也能够给韩国带来巨大的损失，几个小时就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Even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North Korea could d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damage to South Korea.
但朝鲜认为他们还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威慑力。
But they feel that they need an even stronger deterrent.
对于朝鲜的核岛试验，中国虽然口头上表示反对，但在实际行动上并不积极，一直是说得多，做得少。
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就是朝鲜核问题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是美国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今日小金跟这个美国闹闹，对我们无害还好一点，对我们有利。
直到2017年，美国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以贸易议题为筹码，要求中国出手解决朝核问题。与此同时，朝鲜不断试射试爆，导致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恶化，也给中国东北地区的环境构成严重威胁。然而在中朝特殊关系早已不复存在的今天，中国对朝鲜是否还有任何影响力？
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中国人不能跟北朝鲜说，哎，你要停了这个核武器、核试验了，哎，朝鲜不会听的，这是肯定的。哎，中国人不能告诉他做什么，中国人不能这个干涉他的内政。
你说他不听，都谈了20年了，谈的他核武器技术越来越高，谈出什么水平了？从双方会谈到三方会谈到四方到六方，你再谈不会听的。你中国人说他能听吗？不可能，没政治影响。
2017年，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也在联合国追加对朝鲜制裁的所有重大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这进一步加剧了中朝之间的紧张关系。朝中社5月3日发布措辞极为强硬的社评，多年来首次点名批评中国，而且还明确表示朝鲜可以不需要再依靠中国。
就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朝鲜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敌人，那么将来这个一旦发生核战争，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的话，恐怕中国是首当其冲，未必就是韩国，未必就是日本，这个中国是有担心的。而且为什么他不能把他逼得太紧了，恐怕就是担心朝鲜人啊，你活路都不给我留，我也不让你活，有没有这可能？太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对朝鲜也逐渐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简单来说，一部分人依然看重中朝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背景，还有两国共同抗击日本，特别是抗击美国的历史。另一部分人更多的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些人并不一定是主张弃朝，而是呼吁真正的重新审视对朝政策。
是不是在决策圈也会受到这样两种态度的影响？我想这个因素是存在的，不好下决心啊，要做很多工作，而且甚至要做很多舆论工作。
那么中国有没有筹码？中国的筹码可能就是，当中国领导人认为就是北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项目已经将会严重危害到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更远的范围之内的中国的国家安全，比如说出现核泄漏，比如说这个出现严重的这个核方面的事故，那么危害到中国，那么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就是如果彻底砍断就是这个中朝之间的任何的这个贸易啊、粮食啊、原料啊之间的这个就是来往，这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中国要真的认为有必要和美国和韩国和日本一起共同来解决朝鲜的这个核问题，但是要走到这一步这个非常难，到现在为止中国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考虑。
无论从战略层面讲还是从技术层面讲，如果没有中美双方的配合，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而中美双方的配合的前提就是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就不是单独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就是中美必须在全球的框架下来形成一种战略的互信和利益的分割，就双方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你的利益在哪儿，我的核心利益在哪儿，把这个认清楚了，双方才能做这种交换和让步。
2017年9月，联合国对朝鲜的新制裁生效，中朝之间的贸易量继续大幅下滑，除了已经不再从朝鲜进口的煤炭、铁矿和海产品外，中国也停止了向朝鲜出口柴油、汽油和玉米。半年前还十分繁忙的中朝友谊桥变得愈发冷清起来，这座连接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的大桥甚至一度关闭。近期鸭绿江封冻了一个严冬的冰面，已经出现解冻的迹象，已经见证了中朝关系沉浮70载的中朝友谊桥，是否也将再次见证中朝关系的峰回路转，迎来一个春天，历史将拭目以待。
今晚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共同播出的川金会特别报道中朝关系面面观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和听众还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与 YouTube 上的节目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和 youtube.com/voachina。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习近平为何如影随形，请您准时收看。另外下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请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许湘云，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年龙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